我们今天早上从根来看以西结书第24章。以西结书第24章，我想从后面的这几节，就是25节到了27节这三节呢，好像做了个结论，然后好像再来思想前面，我就比较容易懂，我也试着从后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来思想前面的这个神借着以西结所说的话的意思。他说25节，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然后呢，那日他们逃脱了就会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些，岂不让人你来耳闻吗？你向逃脱人开口说话，不再养你必这样做他们的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说，在第9年的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在那一天开始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而且在所以攻打了蛮长一段时间，大概到11年，城就被攻破。那么以后就有一些人又被所谓的逃脱，就逃脱了这些灾难，就是被掳到了巴比伦来，还是会跟这个会跟这个以西结他们见面。然后呢，以西结就可以跟他们讲说，其实这一天巴比伦王来开始攻击你们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已经把你们要遭遇的都跟我讲了。就我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说神啊，以西结是在这个加勒底，而耶路撒冷要遭遇的事情，神为什么要对在加勒底的以西结来说，对不对？其实神也借着这个耶利米向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说，而为什么还要把他们的遭遇跟在加勒底，就是到在巴比伦国那一边的被掳的百姓当中的先知来说这样的话呢？其实人被掳了不一定会学到功课，你知道吗？一个人遭遇了失败，失败再失败，失败再失败，用一般比较骄傲的人来讲，你这个人不用脑，所以一错再错，一错再错，每一次错的事情是相同，但是还以为自己做的对，结果怎么样呢？错的结果就是背这个十字架，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不背呢？等到自己悔改了，自己体会到我这样原来是错的，以后慢慢才会这个不遭遇到同样的事情，就以后不需要再遭遇十字架，不需要遭遇强盗的十字架，就自己所做的，自己在那边受痛苦的事情就会少。为什么呢？因为体会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要悔改。所以在被掳之地的神的百姓，他们有没有悔改呢？真的不知道。将来会不会这样呢？不知道。以后再给他们这个被掳归回，再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再给他们重新建造圣殿，他们还会同样呢？说不定还会同样呢，就是这样。所以神的心是用心良苦，先知在被掳人的中间，也先知告诉他们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这个在耶路撒冷也用先知耶利米来告诉他们耶路撒冷城正要面对的是什么。今天我在想，神为什么要把他们所要除掉他们所依靠的呢？假如我这样讲哈，他们所依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要不要把他们所依靠的除掉？不要。那么他们依靠什么呢？神的百姓依靠什么呢？神的百姓依靠的不是神，所以才会让他们怎么样呢？所以才会让他们这个锅长锈没有用。就是说，每一次不依靠神，我们所做的，假如说耶路撒冷城讲到的是这一个他们所看重的这个势力的范围哦，他们的势力所夸耀。什么是他们的势力呢？就是他们的圣所。那他们的圣所有什么好夸耀的呢？啊，夸耀圣所金碧辉煌，还是夸耀什么？还是夸耀什么？今天我们人夸耀教堂，我们夸耀什么？我们夸耀我们的教会，夸耀什么？是夸耀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吗？ 今天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是夸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丰富吗？我们活得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吗？我们今天夸耀的到底是什么？最近我有一个体会很深，你说我们什么传道人牧师什么的，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一天都去教人家做，这个意义在哪里了？等到我们自己活着出来的，人家谢幕了，他都还来问我们说：“哎呀，大帝怎么会这样的？”我们去跟他们讲，要悔改，依靠主。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那么夸耀什么呢？夸耀我们懂的道理。夸耀什么？有什么好夸耀的？以色列人已经到大祸临头了，他们还要夸耀？用他们的圣所来夸耀，用我们所懂的一些自己都做不到的知识来夸耀，不但还要夸耀。什么叫夸耀？夸耀就是在人面前抬起头来叫夸耀，不是吗？啊，你们稍微形容一下，什么叫夸耀？夸就是我可以抬起头来给人家投这个滴滴的，这就叫夸耀了吗？是吗？今天的圣所里面已经没有耶和华了，他们还夸什么耀？所以耶和华必须要，哎，这边讲到他一定要除掉他们所依靠的。假如前面第几章，前面来你告诉以色列家第二十一章里面，就是要除掉他们的圣所。他们除掉耶和华，要除掉圣所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根本不依靠圣所里面的耶和华，就是这样。当然还有一个是除掉什么呢？并眼中所喜爱的，他们可能走眼中所喜爱的，假如我给他分割一下，一方面他们喜爱迦南地的偶像，一方面他们所拿来夸耀的圣所里面有没有耶和华上帝。今天你看看一个人夸耀他的家是夸耀什么？是夸耀这个家的爱吗？是夸耀这个家的这个家人的关系都是很幸福吗？还是夸耀什么？同样今天一个团契啊，今天我们不讲世界上的事，今天我们来讲礼拜堂里面的事。今天一个人夸耀他团契是夸耀什么呢？夸耀节目做得好，敬拜赞美比较活泼，还是夸耀什么呢？夸耀我们听到我是查考圣经还是讲原文的？我们到底夸耀什么？其实我们真的，我们没有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差别。祸到临头，马上很可能回到家就跟夫妻之间吵了架，就要离婚，就要离家出走，也不一定。可能刚过完礼拜啊，我们可以夸耀的是什么？但假如我们所夸耀的是圣殿里面的耶和华，我们眼目所喜悦，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的神，你看看那个结果怎么样？那个结果完全不同。可能我们聚会的时候团契可能只有三个人，但是两三个人在里面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在里面聚会，神就在他们中间。今天我们到底要夸耀什么？而我们所夸耀的正是神要除掉的。哎呀，那我们多可悲！我们所说的侍奉，我们所说的为神工作，通通都是虚功。神喜欢弟兄姊妹欢欢喜喜的在一起。其实我用个比喻讲一下，就说，假如说一家人家有一个十几个小孩，到底是他们欢欢喜喜在一起生活讲话，父母更喜欢呢，还是一个不理一个，各个在那个地方看自己的书，读自己的圣经，神比较喜欢人家落地？这个问题说
一起读，
一起欢欢喜喜的读，神更喜欢。每一个人自己读，读了以后就骂啊骂别的弟兄姊妹，对不对？还有一个怎么样呢？他们倒不用上帝的话到处骂别人，十个儿女欢欢喜他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你说真正一个正常的父母喜欢什么？你们说，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所喜爱的正是神喜爱的吗？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人一直在做很多他们自己觉得很虔诚很爱主很什么的事，我相信他们可能把圣殿里面 每一块会发亮的铜会发亮的金都擦了光擦了亮亮的，那才可以骄傲啊，不是吗？上帝说我要把这个东西都拿掉，我都把它拆掉了，你们还在擦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常常在做一些我们在里面做的擦的东西，是上帝正要毁掉的东西，要除掉的东西啊！我们体会不到这一点，我们一生做的都是虚功。这个话我下面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听到擦我们这个脸漂漂亮亮的，举来讲上帝正要说哼，你再擦再过十年擦也没有用了。举来讲，其实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心要向着神嘛。其实我们人所夸耀的东西常常正是神要忏悔的东西。等到我们不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只能跟着世人屁股后面跑。真的，什么叫做赶时髦啊？赶时髦就是跟着世俗后面跑，不是让基督在前面领我们的路啊，是这样的。人云亦云，什么叫你这个眼目所喜爱的呢？今天我们眼目所喜爱的什么东西，你们告诉我吗？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呢，我们赶得上时髦，对不对？我们开这种车，我们这个穿这种衣服，眼目所喜好是耶和华所喜爱的吗？假如不是的话，这些东西都要除掉。你想想这一群神的儿女，这耶路撒冷神的儿女，神本来要用他们的。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啊，用那个锅啊，用那个锅来形容这个城啊，我倒也有正面的嘛。本来这个锅怎么样？本来这个锅可以煮鸡肉，神人共享，对不对？献祭，献祭有一部分是要给。你看这个，我们在讲说这个以利的儿子怎么样呢？以利的儿子被神这个咒诅，为什么咒诅呢？他随便拿叉子去锅子里面插鸡肉来吃啊。这是上帝给人家的。今天有很多人怎么？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以为是服侍神的，以为是干什么的，老是拿自己的叉子去插上帝给别人享受的鸡肉，他通通要的，他觉得他有钱，他有力，他有什么，变成这样。其实那个锅不一定是坏的，那个锅是要来让人来怎么煮美好的肉啊，是不是啊？哈，是不是？哎，这个烤肉嘛，你不要锅，你要煮肉那个锅。其实锅只是一个器皿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生锈的锅呢，要不要？你再喜欢吃肉，搞个生锈的锅，把它摆在里，煮了给你吃，你要不吃？要不要吃？今天是，假如我们是个生锈的锅，对不对？我们还是我们奉献给神啊，我们说，我摆上去的肉是最好的肉啊，对不对？讲那个半天白讲啊，那个人不对了，他什么东西说是这样那样的，都是要用生锈的锅在煮东西，不是这样吗？而且还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再怎么样用大火煮，再大火滚，把那个里面煮的肉都已经煮到脏了，这个锅的锈还除不掉了。哇，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可悲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在说，好，大家不要把我今天的分享的感触当作这段圣经的本身，这段圣经的本身我们好去读，可能还有别的意思。但是我今天读了以后，我真的这样一个感受，今天假如这个锅是一个生锈的锅，我们也好像做了很多的大侍奉，拿我来讲，还去宣教和田啊，道福音没有传到的人群的当中去传福音，是不是？假如我是一个生锈的锅，那个意义在哪里？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转了一圈，二十多年的宣教生涯回来以后，在我生命里面，在我这个心里面，秀还是秀，那个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看，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在没有出发去宣教以前，我这个心里面有秀，祸在。但等到怎么呢？等到好像被火烧烧，这个锅子本来就要摆在火上烧嘛，锅子挂在墙上做装饰品呢，对不对？好，没有关系，我们有锈，没有什么，大火烧烧，神的管教临到以后怎么样呢？自己知道了，那个锈除掉了啊，对不对？刚刚出去用不成，这个 被烧了五年以后怎么样呢？锈烧掉了，那么后面五年就可以开始有用了，对不对？煮出来东西别人可以吃了，对不对？煮出来东西别人可以怎么样？当然这边讲到是神要刑法这个层了嘛。我说刑法也是一种磨练。今天我要从另外角度讲，我们以为刑法就是刑法。假如神刑法，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除掉我们的锈，上帝为什么刑法我们？神的刑法里面都有他的爱，神的刑不像今天世界上面的人，对不对？老板要刑罚你，根本不是爱你，是为了他多赚点钱。有的时候，一个好的父母刑罚你、管教你，是为了你好。但是大部分比较不太正常的父母亲管教小孩的目的，为了自己的面子。我爽的时候，我开心的时候就不管教，我生气的时候就管教。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他真要管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他这样做。所以我说，灾祸临到以色列人，是神没有办法再用其他爱以色列人的方法，让他们的锈可以除掉。能够体会吗？像我这么顽梗的人呢、啊，我就体会这一点。我这个人奇怪了，软也不吃，硬也不吃，你对我好也没有用啊，你对我凶也没有用啊，我就是我。但上帝说，你这样的人呢，没有关系，我给你搞到个什么地方去，你看看你要怎么搞，哎，没有关系嘛。就上次在香港碰到一个他小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比他大多少了，但是那个时候小学生看到大学生那个感觉就很大了。他现在大概也50岁有了，他后来写了个音乐给我的诗歌，上帝只能把你摆在金三角这个地方，才能熬炼你的使命啊！今天我们都来逃了嘛，啊，其实到很多很多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认为那个地方这样这样的地方，才真正要可以磨我们这个人，把我们生命里面的锈磨掉。但是我要讲，今天有多少人宣教了几十年回来原位上乘，还是一模一样。不是白白，不是神的刑罚也白白了吗？今天我们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遇过那么多的痛苦，就像那个锅在火里面烧，我们遇过那么多的痛苦，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锈除掉了没有？今天早上陈广在读的时候，突然那个锈还没有除掉，我要讲到说，我要渴慕的是我的锈被除掉。锈就是一种，假如说那个锅会锈的话，锈就是一种把我们生命腐蚀了嘛，是吧？锈是慢慢腐蚀了，一直锈到最后怎么样呢？锅锈了个洞，有没有？是吧？锈什么？锈就是一个东西侵蚀了这个锅这个器皿。那什么东西会侵蚀这个器皿呢？什么东西会侵蚀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一个个性，我们肉体里面一种喜好，我们的罪，假如这些东西不除掉，我们去跟别人讲再应该的话，都不能让我们自己不生锈的，这么厉害的，会不会？以后大家都会读圣经了，我把圣经讲再对着讲别人，能够担保自己这个锈除掉吗？不可以的。我们先，所以耶稣才会先除掉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去取你弟兄眼中的刺，就这个意思了嘛。这条路我走过，我读圣经，我记性也比人家好，领悟力也不比人家差，对不对？所以我用圣经骂人的时候，我比人家都会。后来发现，上帝说，我先去掉我的梁木，生命里面的梁木，我才有可能帮助我的弟兄，生命里面的刺能够拔掉。以色列人很可怜，他们是一个可以被神用的锅，到最后长了锈。却没有用，神一定要除掉，神一定要拿掉，给他们重新造一个。你看神都要为他的百姓重新造一个肉心在他的心里面，要把他的实心拿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舍不得把我们旧的东西给神拿掉，以至于新的东西永远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还没有开始长出来。我们有的只是懂的，人家讲的， 在我们里面开始有一点点，我们会羡慕那一点点的感觉。当我们在肯定别人、夸奖别人的时候，里面有一点点的喜悦。哎呀，主啊，我从小老是骂你，哎，现在看见别人生命里面的长进，哎呀，能够跟他共享他生命里面的长进，是何等美好的东西，那种喜悦，有没有？慢慢一些美好的东西长出来了。我们一直跟随这样一个从主那边来美好的东西，而不是跟随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长锈的部分，以后慢慢会发现真的就开始不一样了。这是我交通前面这一段。下面我要讲的是第二段的一个也不是个比喻，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预兆。这个预兆什么呢？神突然有一天跟以西结说，我要突然把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一个也是要把你们喜爱的心里所看重的除掉，有没有啊？神另外也说，我要把你所喜爱的，你眼目所喜爱的，把你拿去。我今天给我这个提问是，今天一个说为神做出口的人，他为神说话，结果怎么样呢？神说的话在他生命里面不真，他没有办法为神继续做出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这个，我先讲我领受的一个前提，不要把我领受当作神经的本身。但是我真的体会，以西结神看重以西结。神知道以西结，神怎么跟他说他就怎么做，神跟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行。那至于说神突然把他的所爱的太太娶走了，这个以西结爱不爱他太太啊？爱不爱啊？上帝跟他做见证呢，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进去。很显然他的以西结的太太在以西结的眼中怎么样，是他说什么，是他所爱的。这个事情好不好？好。神怎么把这么好的一件事情，而且以西结的服侍神的一个人，这样把他突然娶去。有的时候太太突然被是我们所爱的妻子突然被娶去了，我们心里也不要太难过，这是真实的。当然了，假如他太太无灾无病好好的，突然想生给他死了，对吧？横祸飞来横祸死了，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怎么样呢？他的太太可能得了不能治的病，先把他娶去了，早点娶去，怎么样？不管是无灾无病的被娶去，还是被遭遇什么恶疾，遭遇什么东西被娶去，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你不要悲哀。还有更悲哀的事啊，还有更悲哀的事。我在想啊，神的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在约雅金时代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人他们还有没有亲亲戚戚在耶路撒冷啊？有没有？对吧？突然一直听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城被攻破了，他们里面的亲戚他们要难过，要难过。所以说不要为他们难过，就这个意思嘛。不然这个话讲的有什么意思？再反过来我再讲一件事情。在神里面呢，就算现在在世界上不在了，就像保罗讲的，哎呀，若是我现在能够离死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啊。有没有？那么现在保罗那时候被关在监牢里面，第二天拉出去被人家砍头了，据他讲是不是好的无比？但是保罗是你的舅舅，你心难不难过？假如保罗是你的什么亲人，你难不难过？人会难过是一个事实。但是当我们看见有些事情比这个事情还更宝贵的时候，我们也不难过。真的，我们只能好好体会一下。今天我们会感觉到，我今天受的刑罚，今天我遭遇到的事情这么痛苦。当你想到说，经过这些苦难之后，必须要就会能够进到完全丰富之地，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要 太过于悲伤了。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我越来越体会，我们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做事情选择这样做那样做的一个后果，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 consequence 的一个后果。我们愿意背起我们自己所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喜欢了神所不要我们喜欢的，或者说不喜欢神成为我们所喜欢的。我讲话有没有太复杂一点？听得很清楚啊。这些东西以后我们遇到痛苦，我们就背起这一些痛苦，心里有个甘甜，我们也不哭，我们也不闹，对不对？我们知道经过这些事情以后，神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每一次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去怪别人，都是别人不好，他永远不会学到功课。等到一件痛苦的事情出来，先在神的面前看我自己哪里不对，以后慢慢慢慢才会长进。你们相信吗？其实只有我们感觉到痛苦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反省。但是我发现今天很可惜，其实一个人会怎么样？一个人会高兴过头，有没有？乐极生悲，有没有？哇，遇到很得意的事情，得意了半天。其实真正遇到痛苦的事情才是让我们哭荡下来，来想想到底怎么回事嘛。但是很多时候很稀奇，人遇到很痛苦的事情一坐下来想，不是想自己哪里得罪神，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老是想别人错在哪里。所以这样的痛苦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从什么时候会阻断一而再反复的痛苦呢？就是我们遇到的神给我们遇到的痛苦，或者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的事情让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想想是不是我选择错了，是我的想法出问题了，跟神的心意不吻合，是不是我做的方法神不喜欢，跟耶稣不一样啊？耶稣这件事情这样做了，后来我发现我的心是跟耶稣一样，但我做的跟耶稣不一样，总有一点反省啊，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反省到这个地步，你会发现这个痛苦慢慢就结束，变成一个重新的开始。我觉得信耶稣，今天我们真是讲说，今日有好处，什么平安喜乐，你有吗？你没有就不要讲这个话。所以呢，我告诉你，讲那些道理，人家听了也不佩服。为什么？我们讲了个半天，人家看我们也是平安也没有，喜乐也没有。那是信耶稣有平安喜乐，我们真正有信耶稣。那么大家，那你说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当我一回转，上帝给我一个重新开始，接纳我，从前都过去了。重新开始，明白？我有一种平安，这个平安什么呢？你们再把我看成是从前的大便，那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但是当我开始悔改，我在主面前，主已经给我一个新心的开始，我从前的主已经不算，这就是我的把握。今天我没有这个把握，怎么样呢？人家只要一跟你翻老账，哼，你就发火了。人家一跟我翻老账，是上帝已经赦免了。人家一跟我翻老账，感谢主，我现在已经改变了。人家越讲我的过去，越是我的见证，见证今天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啊，只有什么人呢？被人家一讲就生气呢？因为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才是脸上挂不住嘛。今天再讲我过去。你不要说你讲我过去怎么的不好，我还可以讲出你不知道的我过去怎么坏讲给你听。那么越讲怎么越是今天的见证，不是吗？今天有人为什么怕人家讲他过去啊？你怕别人讲你过去啊？所以别人讲我过去我笑一笑，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悔改，我知道我的过去，你讲的我的不好有什么也好，主已经赦免。我信耶稣给我真正的好处是从这里开始，我真心悔改，我知道主赦免我，但是怎么样呢？我也乐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我从前做错的，今天我要面对人对我的批判，人对我的说，人对我的很多行动，我都乐意接受。为什么呢？这是我该受的，但是我知道上帝给我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是以色列人体会这一点吗？ 我们真正体会这一点神的心吗？我们常常觉得神为什么怎么残忍呢、要给他的妻子怎样，要什么什么东西。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多事情去讲个理由啊，很多人不佩服，所以大弟子把自己的感受讲讲，我倒也不要去回答这样的问题。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他这么重用的仆人以西结所爱的妻子突然拿去，在我心里可能没有答案，但是我一点同样的感受，神把我最喜爱的拿走。我有经历到他的好处，所以我分享，但这不是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能不能经历？但反过来讲，假如我是以西结，我就会又对上帝又哭又闹，难怪上帝不要做以西结嘛。所以上帝知道嘛，上帝从来不会做糊涂事。我们人一天到晚做糊涂事，不该叫他做这个事情呢，偏偏以为他爱，就叫他来做。做了以后，做了一团糟以后怎么样？又在背后骂他。人也是你选的，骂也是你骂的，这个太不合理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呢，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所以神不会把我们难担的担子给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大伯想了半天，你分享了半天，也只有你何时去金三角，也只有你何时去那个太美边界那个山里面，在那种环境里面去传道。我说你知道这一点就好了，不要嘴巴上嘛说要这样做，事实上嘛不做嘛，还要让人家以为你很爱主，不要搞这一套。你今天你在美国能做，你好好去做，跟我在泰国北部能做的，在神面前完全一样，没有差别。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嘛，在人家面前呢，要说我的财产都变卖了，交在使徒脚前，大家都这样做嘛，他也要想这样，结果怎么样呢？真正自己都卖掉以后怎么样呢？还为自己的好处留了一点，跟使徒讲不说，通通都在这里了，有没有？圣经里面你们没读过？有，到最后怎么样？前脚人的尸体还没抬出去，后面的人就倒下了。今天有很多是这样的，属灵的面子没要的，是不是啊？这个付代价的实际嘛不要。我们不要搞这些，我们承认我们哪里不对就不对。我们的主赦免我们，我们就接受我们从前不对的那个后果。一直信了耶稣以后，我从前赌钱欠人家账，现在我真正悔改，从前开始不赌了，从前欠的赌账要不要赔啊？不陪人家黑道来追你杀你活该死，就是这样的嘛。今天有多少人不是呢？神啊，求你救我，我已经悔改了，不赌钱了，重新欠了赌债，耶稣你帮我还，有这种事吗？自己做的自己受，但是神给我们力量可以承受得住，直到我真心悔改了。一个真心悔改就能够真正的接受怎么样呢？接受他过去所错的并现在的一个痛苦的后果。被掳到那边去的这一群人，看他们愿不愿意干干净净的在被掳之地好好顺服神。这也是神为什么要把让以西结的事情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听到了他们的家乡亲戚父老什么东西死的时候，他们能不能想得通这一点？哦，这是神为受到这些灾难刑罚的亲人的一个什么样的益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是一个很，我跟你讲，在基督教里面投机取巧的人越多，神的国就被亵渎。刚才在问到什么叫亵渎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亵渎是什么？被人家看不起。很简单，用我最普通的话来讲，什么叫我的圣所被人家亵渎？什么叫做耶和华我的名被人家亵渎？就是被人家看不起。我们今天信的耶稣被人家看得起吗？我们今天在教堂里面，我们的教堂被人家看得起吗？被人家看得起是神的恩典，因为教堂里面我们大家看中的是神。等到有一天一个教堂里面去教堂的人看中的不是神，是别的东西的时候，你看看有一天会被人家看得起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等到有一天这一逃脱的人像被主被神刑罚在锅里面 这样的时候，到有一批人到最后还要被掳到巴比伦来的时候，神就可以借着以西结跟他们讲说，其实你们遭遇这些事情，在第九年的十月初十日，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再为着遭遇到的在耶路撒冷遭遇到的这些事情去埋怨神了，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承受我们祖宗所做下的，我们自己所犯下的这些得罪神的事。今天一个人能够在苦难的里面学到功课，那才是真的。一个人在自我膨胀的里面以为自己什么了不起，都是假的。我们去低头祷告。